宝玉当然很难过，他说他现在病得这么重，然后被赶出去了，他就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形容，大家读一下这个形容，就是说，他说晴雯很像那个我们家里养的一盆兰花，那个兰花很娇嫩的啊，兰花水多了也不行，太阳照太多也不行，然后那个兰花刚刚抽出嫩箭，就是兰花要开始开花之前会抽出一只花蒂出来。如果大家养兰花，你可以看那个颜色是很新的一种新绿色，那个抽出一根嫩箭，他说结果把这样的一盆兰花送到了猪圈里去，你可以看到它被蹂躏跟糟蹋的状况。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里看出来，宝玉并不因为他跟晴雯是爱人的关系而心疼，而是因为他对青春的生命而心疼，他对所有那个刚刚抽出嫩箭，生命刚刚透出青春的气息而就要被糟蹋跟夭折的生命有一种不忍。所以《红楼梦》我一直在提到说，我不觉得他在写爱情友情，他其实在写青春，他在讲青春应该被疼惜的那个部分。所以他就要求袭人说，我想去，有机会啊，我要去看一看这个晴雯。所以下面有一段我想就会提到宝玉怎么去探视晴雯这一段。那我们知道这一段也许大家现在读到会觉得很容易啊，我们今天如果家里面有一个妃佣生病了，我们也到医院病房去看看他病，也觉得很合理。我们不要忘记300年前宝玉这样的身份怎么可能到晴雯的家里，因为这些女孩子会卖到贾家做丫头，你可以想象那个家里穷到什么程度。那么因此宝玉就想尽方法买通打通关节，底下这些老妈妈拿了他的钱，最后就带他到晴雯的面前。我觉得那是一个最后的告别，那这个告别是宝玉跟晴雯的告别，可是是宝玉跟所有青春的告别。所以这一段是《红楼梦》里面极精彩的一段，可是因为已经到了77回，大概到了作者最后写不完这个小说的部分，所以各个版本都不一样。所以这一段如果大家有机会你找各个版本，你会发现很不同的写法，里面有大段大段的不同的写法。因为这个写法很特别，就是宝玉就到了晴雯家，看到晴雯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了，就根本人事不知的那个状况，然后没有人照顾他，然后就讲到晴雯的哥哥嫂嫂当初就为了赚钱就把晴雯卖到贾家做丫头，然后都哥哥嫂嫂都是无能的人，然后这个嫂嫂就常常在外面花枝招展就勾引男人的，然后就不管这个晴雯，反正晴雯回到家里就被丢在那里。然后宝玉看了他以后，他看到是宝玉，他第一个说，哎呀你来了，赶快帮我倒杯水，因为他太久没有人照顾他，没有水，口渴，所以没有讲任何情感的话，而是说他身体上的那个不舒服到这种程度。然后宝玉就一个少爷就跑到那个厨房，黑乌乌的，全部都是黑的，他也不知道那什么是什么，然后就在那边看了半天，就有一个好像茶杯就拿来就在那边洗啊，然后拿衣服擦擦。晴雯说你赶快倒了吧，就在骂他。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宝玉根本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可是他第一次做这个事情是为晴雯做的。然后他就看那个壶里的水，看了半天也不像茶，黑乌的不知道什么。晴雯就说那个就是茶了，哪里比得我们家里的茶，他才倒了给。然后他就难过得不得了，因为他没有办法想象晴雯盖着这样脏的被子，然后喝这样的茶，用这样脏的东西。可是这里面是一个大的赎罪，就是其实我们看到宝玉必须经过这个部分，他的贵族的那个部分他才放弃了，他是通过美回到了道德，他对这个女孩子临终的照顾，用体贴的身体去照顾她的部分，他真正放弃了他的贵族。所以我一直认为《红楼梦》的真正的忏悔录是在写这一段，其实不是一般人想象什么黛玉的死啊这些东西，其实是晴雯，是晴雯的死。我觉得晴雯的死是《红楼梦》真正的结局，就是在77回里面这一段的死亡的这个结局。